欣彤，我们大家好不好？一起来跟欣彤说：“欣彤，你很棒！
欣彤，
你是神所爱的，你很美丽，你会有许多朋友的。”阿门。对，我们很多时候呢，会透过父母的话语跟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想要知道，从小你是在父母非常爱你、呵护你、懂得称赞你、拥抱你的环境长大的，请站起来。噔噔噔噔，哇，哦，哇，很好。那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呢，你真的很幸运。那我们呢，虽然没有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可以享受天父无条件的爱，他的医治跟接纳，所以我们也是有福的。阿们。从欣彤的见证，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真实的经历了神的爱，与神的关系调对了，那么他就有力量去道歉，有力量去对过去伤害他的人说我爱你，以至于关系可以开始正向的翻转。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天父的爱里，在基督里自在的做神喜悦的儿女。最近教会呢，陈导开始读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神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进入一个黑暗又软弱的时代，那预表着神要在那个时候建立一个新的群体，是属神的新群体，而这个新群体必须要先经过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进入第四章之前的第三章二十二节讲到呢，耶稣受洗之后，神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接着耶稣是接着经文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最后一节三章三十八节，讲到亚当。当提追溯到亚当的时候，经文是怎么说的呢？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出来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神爱我们，喜悦我们。阿们。所以在永恒里面，我们永远要确知你是神所爱所喜悦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爱你，神喜悦你。当经文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之后呢，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到十三节就描述耶稣是神所爱、神所喜悦的儿子，如何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同样，我们之前十一月初整个神柱才欢庆过四周年堂庆，请问四周年堂庆你来的，请举举手，好，欢呼一下哈！终于我们满四岁了。那经过四周年堂庆之后呢？牧师领受神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全新的阶段在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警醒去分辨，免得落入魔鬼的试探。所以今天我要诚恳地邀请大家，透过这一篇信息，我们来识破魔鬼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全体神柱整个教会可以遵循耶稣得胜之道，就是他跟我们示范那个自在做神喜悦儿子的得胜之道，而让整个教会不断得胜再得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四章的一到十三节，请。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他道成肉身，从荣耀的宝座上降生，成为卑微的人，与我们认同，也为我们走了一个人生的路。而这个人生路，当他开始公开露面的时候，就是面临魔鬼的试探。主，谢谢你，你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胜过自己，胜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你透过你的儿子为我们示范了一条得胜之路，就是我要我们享受与父的关系，享受与父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得着能力，得着那个爱的勇气，以至于我们可以自在地做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这一生因着这一份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不断地得胜，我们可以跨越自己的软弱，让我们不断不断地与你更亲近，而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第四章的一到四节，我给他的标题是听从神，不靠能力表现证明关系。四章一节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耶稣被圣灵充满后不去服事，而是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能力，我们就有那个火去服事，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不是这样子被引导的。为什么？是因为神托付给耶稣的重要使命是拯救全人类，所以他必须经历过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简单的来说，好像我们一般打仗一样，如果大家看过过去的影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在地面战争开始之前，通常呢会差派空军，对不对？先去把那个敌军的阵营呢轰炸一番，当空军的制空权得胜了，打赢了，那么地面的战争才会成功。那是不是神要看看耶稣有没有那个本事打赢这场属灵征战，然后才去服事呢？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义文牧师讲到，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典礼，荣耀的典礼是什么？12月3号，我们要安立小组长，因为六一教会是一个小组长教会，我们期待每一个来到六一的，愿意委身下来的，都要进入小组接受牧养，并且当你慢慢慢慢被培育比较成熟了，我们会鼓励你起来做小组长。如果是前面我所说的一定要打赢属灵征战你才够资格的话，那么我们下个礼拜的安立小组长的条件就会是先进食，然后经过属灵征战，记录你的征战是成功的，那么才能决定做小组长。其实我们有没有这样规定？没有。好，那神既然知道耶稣必然得胜，为什么还要让他走这个历程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是从第一个亚当下来的，对不对？我们从第一个亚当下来的，但是那第一个亚当受魔鬼试探成功还是失败呢？失败了。结果 后面的我们也都在魔鬼的试探之下。所以耶稣呢，就是那末后的亚当。这个末后的亚当，他必要走过这个历程，站在人的位置上，他不是站在神的位置，他是站在人的位置上，胜过魔鬼的试探。当耶稣得胜之后，就成为后面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胜过魔鬼试探的先锋。所以耶稣成为我们得胜的先锋，这样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可以这样得胜。阿们。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这是一个耶稣为什么他要经历过这个过程。四章二节的下半说，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很多时候试探都是在我们肚子饿，身体疲累，情绪低落，或者觉得空虚的时候。当你觉得空虚孤单寂寞的时候，那个试探就会来了。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警醒，如果我这一阵子我心情很低落，或者我自己觉得很孤单寂寞，那么我们就要小心，特别的小心。刚刚欣彤就讲，他从小觉得很孤单，所以那个孤单感呢，就是仇敌一直透过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眼光，把我不好，我很差，我样样都不如人，我不会成功，这些错误的思想都放在他的里面。接着我们看看魔鬼是如何的扭曲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刚刚我们说过了，神爱我们，我们是神所喜悦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在神这一边是不会错的。但是魔鬼他想尽办法要扭曲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扭曲我们跟旁边所有人的关系。四章三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意思是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挑动这个怀疑，这是魔鬼的第一招，他要偷走我们的身份，偷走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来揣摩一下，魔鬼认为耶稣会怎么回应呢？想一想，魔鬼认为耶稣会怎么回应呢？我们揣摩一下，魔鬼的思想会是这样的：无论耶稣你怎么样回应，我一定赢。为什么？第一，你如果没有办法把石头变成食物，就代表你不行，你没有能力，你不配，你没有资格，所以变不出来。魔鬼赢了没有？赢了。好，第二，就算耶稣你变出来了，魔鬼他还是赢的。因为耶稣如果这样变出来的话，那么耶稣就落入了，就掉进了魔鬼的思考模式，表示要用能力表现来证明自己配得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回应不回应，其实都会落入魔鬼的圈套。当我们用这个能力表现来证明关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相处会扭曲，我们跟人跟旁边人的关系也会扭曲，因为我们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有一对夫妻呢，因为妻子一直考不过律师执照，考不过，所以丈夫就要求要跟她离婚。在丈夫的思维里面就认为，你没有考过律师就代表你没有资格做我老婆。好，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要我们用能力表现来确定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了这个价值观，这个标准，我们也会要求别人，并且要求自己。刚刚欣彤讲，他有很深的完美主义。过去他因为妈妈一直觉得你不行，你不会成功，你不好，你不配，你差人一等，样样不行，所以他就不断鞭策自己，要表现，要表现，要表现，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来听这篇讯息的有福了，阿们。当2007年我刚到香港611接受装备的时候，我就听到教会流传了一个消息，就是前几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讲到的建圣牧师跟妙妙牧师，他们的大儿子呢，那个学期正好考试，考到全班倒数第三名，全校倒数十几名。那这一件消息呢，就在教会流传。那时候我们教会已经1000多人了。请问，如果你是当父母的，你会感觉怎么样？很快乐吗？ 若无其事吗？会怎么样？很丢脸，觉得很气馁，很伤心哈。那建圣牧师他们呢？我记得妙妙牧师跟我讲说呢，哇，好歹我这个做妈的从小到大也没考过倒数第三名哈。啊，你这个儿子竟然给我考第三名，实在是很丢脸。他们本来准备要骂他一顿，但是又觉得这样对待他不好，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儿子很喜欢去吃自助餐，所以呢，他们违反传统的思想，他们就在孩子公布之后呢，特意的带他去吃一份丰盛的自助餐，让孩子非常开心。在很开心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还特别要来带你来吃自助餐？孩子想了一想说，这是恩典。他知道自己考不好，但是还可以吃自助餐，他说这是恩典，没有错。然后呢，当回到家之后，妙妙牧师就问儿子说，你觉得这是恩典？我们要告诉你，即便你考试考得不好，我们还是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儿子。阿们，这个关系不会变的，我们对你的爱不会因为考不好而改变。好，他们要教孩子不要用能力表现来讨好父母，好，这样子是不是很棒？所以他们这对夫妻在我们母堂号称，被我们大家尊称为金牌父母。好，金牌父母。好，那后来呢，妙妙牧师在问孩子，因为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接纳了，就问他，你要想一想，你是要继续读书呢？好，如果你要继续读书，你就要接受我们的规范，因为过去你按照你的方式结果考成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要介入。如果你要继续读书，那我们就要介入，给你一些规范，你要照我们的规范做。如果你决定不读书了，没问题，我们帮你安排看去学什么功夫，学美法啦、水电啦、修理汽车都行。那孩子考虑了几天之后，就跟父母回应说，我选择要继续读书。那父母就说，那好，你要接受我们的规范，照我们给你的计划方式去复习功课，去学求学。你想孩子在满满的爱里面，他会不会配合？会的。好，他就配合了，所以这个孩子慢慢慢慢成绩就越来越好，到至少到了中等。好，我相信我们当中呢，很多人都是在那种错误的思考模式跟价值观之下成长的啊。我们的父母或整个社会环境让我们觉得，我要表现好，我要努力，我要成功，那我才有价值，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资格被爱。好，在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里呢，二十一节后面说天就开了，有个译本把它翻译成神就开心了，神就开心了，而且有声音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只是刚刚受洗，他还没有出来服事，还没有为父神做什么事情，天父就开心了，而且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哦，所以这里呢，耶稣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示范，跟我们讲，其实当你还没有为天父做什么，当你甚至呢还不认识神，还悖逆顽梗，还在最终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你，喜悦你了。好，阿们。所以呢，跟自己的心说，神爱我，喜悦我。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呢，他其实来到神住以后，有整整三个月他是滴酒不沾的，成功了，对不对？得胜了。可是就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当他去工作那个场合呢，很多人就邀他喝春酒啊。他想一想，我已经三个月都没喝了，这一次喝一点点没关系的，可是就这么一点点，结果怎么样？又陷下去了。所以我们要永远知道我们是，但是呢，后来他就做见证说，虽然他屡次又软弱陷下去，屡次起来又软弱陷下去，但是他觉得神还是爱他的。阿们。神没有离弃他，神孩子一直要医治他，帮助他， 并且提供给他各样的资源。好，对于魔鬼这个试探，耶稣怎么回应呢？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从经文看到，耶稣有没有真的按照魔鬼的挑战把石头变成食物呢？没有，他没有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着别人的期待和眼光而活。好，我们的关系不需要向人证明，你不需要向人证明我跟神的关系好，我跟某某人的关系好，不用证明，关系就是关系，不用根据能力表现来证明。所以即使我们的儿女成绩不好，留级了，他还是我们的儿女。那 我因为帮一些弟兄姐妹做过医治释放，很多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会受伤？因为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比，我是那个成绩比较差的，表现比较弱的那一个，结果就父母就比较不理我们，就比较忽略我们，我们的伤害就这样来了。那当我们的儿女长大后，如果失业了，工作找得不理想，他是不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要去爱他，尽量帮助他。关系也不是根据品格，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爸妈兄弟姐妹不论做了什么坏事，他们仍然是我们的父母跟兄弟姐妹，因为关系就是关系，不会改变的。阿们。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关系，如果你想要跟神有好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依靠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四章四节讲到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的原文是 Rhema， R-H-E-M-A， R-H-E-M-A， Rhema 就是神针对我们的需要，针对整个环境的需要对人所说出的话。凡是这样子，他针对你个别的需要，或整个群体，或者是整个环境的需要，对你所说出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就会带着能力。刚刚欣桐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当他觉得很灰心，他觉得神会不会因为他又软弱下来，不爱他对他失望呢，他就听到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呢？我不是这样想，对不对？我不是这样想。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就带给他力量，而且后来又有声音不断说，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爱。他就被这个话语所激励，他就有力量去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所以凡是出于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那就是 Rhema 的威力。简单来说，要有好关系就要听话。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我们为什么关系会不好呢？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也不听配偶别人的话，别人当然也不听我们的，关系就不好了。很简单，要有好关系就要听话。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跟神有好关系，就要听神的话。阿们。我们依靠神的话，不靠能力表现来证明关系，那我们的生命就得自由。就像刚刚欣桐说呢，哦，原来成为基督徒可以这么的自由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长教会。我想在我们当中，你已经被安立小组长的，可能难免都有一个压力，就是我的小组人数有没有增长哦？好，请大家把这个忧虑放掉。记得无论你牧养的多少人，其实神都悦纳你的。我们不用因着人数多少而自卑或者骄傲。 我非常非常佩服一位牧师，原来在基隆教会的牧者叫做邵旭牧师。邵旭牧师的教会一直几十年来就是几十个人，如果能够达到一百人已经哈利路亚了。但是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他们小小的教会却造就出很多很多的将领，那些将领真的是为我们张牧师效力。他旁边最受欢迎的贴心牧师、建设牧师、妙妙牧师、德华牧师，还有在我们当中的一伟牧师，都是从这个教会出来的。他们因为那个邵旭牧师那个生命的感染力，他们一生忠于神的托付。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小组人数多少， 或者你很羡慕那些恩赐很亮的人，大家羡不羡慕小玉啊？
羡慕，
都很羡慕，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要羡慕，因为神给你的就有，没有给你，你羡慕也没有用，对不对？我们可以欣赏，但是不用羡慕。我们感恩神给我的，我就好好的发挥就好了，我们不用去羡慕哈。好，第二大题就是四章的五到八节，耶稣给我们示范的一个得胜之路，就是侍奉神，不为世界荣华牺牲使命，牺牲神给他的使命，侍奉神，不为世界荣华牺牲使命。四章的五到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里我们看到魔鬼的两个特性，第一个，他走捷径，他会鼓励我们，诱惑我们走捷径。耶稣是怎么上高山的呢？他已经饿了40天，应该没有体力上去了。我相信魔鬼是用超自然的能力直接把耶稣送到高山上，然后瞬间展现天下万国的权柄荣华给他看，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了。好，所以他是走捷径的。第二个，他是说谎的。魔鬼说，这一切原是交付我的，这根本就是谎言，这些原来是交付给人，只是我们人受试探失败了，暂时归在魔鬼的手上，但是将来我们人要靠着谁再次把这一切万国的权柄荣华夺回来？靠着耶稣基督。对，魔鬼的结局是在哪里呢？在硫磺火湖里，他根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把这些万国的荣华权柄给我们呢？可是他却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回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侍奉的意思就是向一个对象下跪，所以你向神下跪就代表你愿意成为他的仆人，去做他所吩咐你的。如果你向钱下跪，你就是什么事都是向前看，对不对？如果你向名声下跪，你就什么都很顾虑到有没有名声，面子好不好看。好，所以单要侍奉他的意思就是单要向神下跪，也就是只做神要我们做的，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不违背神的吩咐。其实在这里有一个考验，耶稣就要决定他是走属神的道路还是属魔鬼的道路，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是走世界的道路。耶稣要不要为世界荣华牺牲了与神与人的关系呢？要不要为了世界荣华放弃了神给他的使命呢？最近呢，我上网去看英国以前的第一个女首相柴契尔夫人，她4年前过世了，在被采访的里面，她就提到她很后悔投入政治，因为她跟孩子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世界的道路就是这样，你可能得到你所想要的荣华权柄金钱财富，但是你会失去其他的，因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失去了夫妻关系、孩子的关系、健康等等。这是魔鬼的道路。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决定我们到底要向什么下跪，我们要向什么下拜。好，底下的呢，我们来看看，当魔鬼引诱耶稣说，你只要跪一下就好了，你若在我面前下拜，另外的翻译是你只要跪一下，其实不一定要向我下跪，懂吗？有魔鬼会诱惑我们，你不一定要向我下跪，你只要我在我面前向某一个方向跪一下，模模糊糊的暗暗的跪一下就好了，我就全部给你了。但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妥协一下，随便跪一下，没关系的。常常魔鬼就告诉我们，诱惑我们，没关系的。其实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你一旦陷下去，刚刚我说过了，那个弟兄想一想，哎，我喝春酒的时候，我喝一下没关系的，结果又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单要侍奉神，单单向神下跪，不为世界荣华牺牲使命。我很佩服张牧师，我们母堂张牧师的一点就是他在加拿大牧会的十年惨遭滑铁卢，到后来被他的会友跟长子请出教会，但是即便受到这样的挫败，他当他到爱修园生命被更新改变，然后我们的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把他网罗到灵粮体系来以后，当他在台北接受装备的时候，圣灵告诉他，我要在香港做事，你回到香港建立教会。他就勇敢地回应神，仍然回到香港去牧会。其实那时候十五六年前的香港教会是非常反圣灵工作的，所以当他回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很受到排挤。所以这么多年来香港六一一那么大的教会，那么多神迹奇事的教会，一直没有被接纳成为香港教会的联会的会员，一直到今年才获准加入，那但是张牧师仍然持守神给他的托付，相对之下我就觉得我很软弱。在2013年3月的时候，廖雅各牧师到香港去服侍我们，那一次他为我按手祷告之后，我就躺在地上，然后我就听到耶稣叫我看一看旁边躺在地上或者哭或者呕吐的这些神学生，然后耶稣就跟我说，我要把怜悯，对神学生的爱跟怜悯放在你的里面。他问我要不要，我跟耶稣说要。耶稣说，那你跟我勾勾手。我们的耶稣很可爱，对不对？他要我跟他勾勾手。所以当我跟耶稣勾勾手的时候，那个怜悯就浇灌下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聚会已经结束了，神学生都在收椅子，我还是继续哭。那神学生就把我扶起来，把我放到一边，让我继续去让圣灵的浇灌继续工作。那是2013年3月，我不知道将来神要做什么。一直到2015年1月份，母堂觉得台中学房需要有一位辅导老师，专任的辅导老师，所以把我拆回来。虽然我领受了，我很明确耶稣把学房的神学生交在我的手上，托付给我，但是来到神柱其实再差两个月就三年了。在这过程当中我有三次挣扎，我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托付，我很想退缩。那神知道我的软弱，就在今年暑假，当我带着神学生到加东灵粮堂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部，我们团队有一些人就住到一个神学生昆展的家。那有一天我就有机会跟他的父母，我们一起在聊天，我看到他的父母真的是全心摆上，没有任何的计较。当我们团队去的时候，他们把全家的房间统统空出来，他的父母自己搬到那个余温旁边的小屋去住，整个很漂亮的房子就挪给我们住。他就讲，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信耶稣，怎么样去经历圣灵。那时候他的父亲就说，有一天圣灵很大的感动他，他愿意把他的大儿子奉献出去，而且他也答应耶稣要好好的服侍主，然后耶稣也邀请他勾勾手。那时候我一听，我就跟他说，对，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接着他的父亲就说，我们跟耶稣勾勾手之后就不能反悔了。哇，这句话呢一出来就好像扎到我的心，原来他的父亲在灵里其实是比我刚强的。我觉得神就透过那个爸爸说，跟耶稣勾勾手之后就不能反悔了。 所以我就看到我生命中真的很软弱，我为着一些自己过不了关的事情，我就想退缩。在这个礼拜三，当我跟牧师在为了一件事情在互动的时候，牧师急于爱我，为了要提升我，他勇敢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提醒我，他要帮助我看到我生命中的盲点，他冒险勇敢地跟我说话，可是我没有办法体会牧师的用心良苦。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牧师你不了解，你挑剔我，你嫌弃我。所以当时我的反应就很激动，我就跟牧师说，牧师这些话我听得很刺耳。然后接下来的互动里面，我就越陷入很深的自怜里面，我里面有自怜，我也有愤怒，我也觉得不被信任的感觉。所以那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入睡，我睡不着。隔天一早醒来，当我在浴室的时候，就有一个旋律不断不断地在我里面回荡。我不知道这个旋律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很清楚地听到，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呼召何等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向着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这个旋律就不断不断地回荡。当这个旋律在回荡的时候，我就想到，哎，这是在哪里呢？后来我才找到，原来在一粒麦子的诗歌词里面，那个旋律一直的回荡说，
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
当这个旋律不断在我里面回荡，我知道主在坚固我，他在告诉我，他给我的呼召是如此的荣耀，而我原本这个渺小的人是承载不起的，所以他会透过权柄，透过环境来陶造我，扩张我。他要我定睛向着标杆直跑，定睛仰望耶稣。所以我当下我知道我要继续往前走，也很感谢牧师，他知道我应该很难跨越这一关。所以隔天，其实在那一天晚上，他就已经安排好同工隔天跟我谈话。其实我那天晚上不知道原来牧师有这些安排，所以当后来一文牧师告诉我，原来在那天晚上牧师已经安排好了，我就更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足。这些天 我好好的沉淀自己，我看到原来我不是侍奉神，我是侍奉面子，我是侍奉人的评价，我何等的骄傲，自以为自己已经很不错，够谦卑了。所以当牧师跟我调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教导我的组员，教导神学生，当权柄提出劝导，甚至权柄调整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我们要勇敢地跟权柄说谢谢。可是我没有做到，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那天晚上我觉得，那我不够资格在做辅导老师，我甚至没有资格在服侍，我没有资格在牧养。但是神他有无比的爱，他也透过同工，透过这个旋律来兼顾我，以至于当礼拜五一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发觉自己的心灵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恢复了往日的那种愉悦，我就很兴奋，我就赶快发短讯给同工们说，感谢主，我今天恢复了该有的愉悦跟平静。我们的神真的是大能的神，好不好？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归给他。真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真的很软弱，你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但是渺小的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你的手去陶造，经过你的手，经过你给我们的权柄跟环境来扩张我们，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承载这样的托付。主，我们愿意，愿意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让你自由地陶造我，扩张我，无论环境，无论权柄，无论周遭的人怎么样的来评价我，主，我要定睛仰望你，我要定睛往你为我命定的道路上直奔。主，我不要侍奉面子，不要侍奉人的评价，不要侍奉好名声，主，我要单单侍奉你，即便面对挑剔嫌弃，即便这是真的，我仍然要来侍奉你。我不为这些负面的情绪跟感觉，这些负面的遭遇离弃了你给我的呼召，我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到了第三段，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呢？他信任神，不用关系测试神的爱，信任神，不用关系测试神。四章九节，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弟兄姐妹，我们人应该站在殿的哪里呢？应该是在殿里面屈膝敬拜神，但是魔鬼却把人引到殿顶错误的地方，比圣殿高，就是站在一个骄傲的位置上，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魔鬼的第三招，他要你怀疑天父的爱。魔鬼的诡计是这样的，他会对我们说，如果天父真的爱你，他就会救你，如果你有危险，他会帮助你，这是神自己说的，你要试一试，去试一试。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试探神，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试试神，那哪一件事？只有十一奉献可以试试他。好，但是耶稣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试探的原文就是试验、测试。魔鬼要人测试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如果我们中了这个诡计，也会同样去要求掌控别人，我们会要求配偶，要求权柄，要求别人说，如果你爱我，你应当为我做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如果你是我的小组长，你都应当爱我，应当在我半夜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都要接、啊、应当在我想要找你谈话的时候你都要时间空出来，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是不爱我，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想法的？应该有吧。好，以前我老公就常常说，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爱我，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啊、我为什么事情生气。我常常想，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哪一件事情生气、啊、所以我们会这样去用情绪用要求去掌控人，但是神不要我们用关系去试探他，也去试探对方、魔鬼鼓励耶稣呢从殿顶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请注意，魔鬼的这句话是很狡猾可怕的，他狡猾的利用圣经的话，但是圣经原来的记载是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撒旦省略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那这句话一省略，就是要耶稣冲出神的安排，做一些惊人的举动来证明他跟神的关系，证明他对神的信心、耶稣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指出如果是这样子的试探来证明神对耶稣的爱，或者是他对神的信心，这表示信心是不够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来证明神，或者要求神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就表示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不完全。 好，简单来说呢，魔鬼只有三招，第一招跟第三个试探都是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从经文看到他就是用你若是神的儿子来试探，这是身份的问题，就是挑战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第二个试探就是你追求什么，你追求什么。所以还有你的使命是什么，常常魔鬼就要来试探我们，要让我们转离该有的跑道。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只有一招回应，就是经上记着说，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一招就可以搞定呢？耶稣一招就搞定了，因为他很熟悉圣经，他常常跟父神交通，所以不管魔鬼用什么招，他就一招搞定。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熟悉圣经是我们得胜的方法之一，阿们。然后常常跟父神有交通，我们跟神 的关系亲密，我们跟神的关系坚固，我们就不会再去怀疑神是不是爱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爱我们，我们是蒙神喜悦的，我们要自在做神喜悦的儿女，不要把关系扭曲，因为一旦关系扭曲了，我们就会被骗，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出问题，接下来跟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我们关系跟神的关系对了，无论做什么都会对。好，底下有一张是对的关系层次，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个关系是神，再来是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不要把关系搞错乱了。跟神的关系是第一个关系，当第一个关系对了，其他的关系自然就摆平了。如果第一个关系错了，其他都会错，而次序不对的，当然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把你的、工作摆在最前面，夫妻什么什么子女都 放后面，次序不对的人除了自己受苦，也会令跟自己有关的人都受苦。我们都常常很喜欢去取悦别人，讨别人的喜欢，结果你会发觉什么都得不着。所以追根究底，我们只要先讨谁的喜悦，神的喜悦，其他都会变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首先建立的不是做好你的事业，而是先经营跟神的关系，委身于跟神的关系，信任神，照着神喜悦的方式跟次序去回应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事环境，自然而然的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